们很无神的见证，他们不和我们一同走路，我们是走道路，他们不和我们一同走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是他们憎恨，我们说是他们藐视，但是我们要记得，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不是，是他藐视，而且他是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说他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这怎么可能弟兄姊妹，怎么可能。今天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觉得不止人不能碰主，人也不能碰教会，我们甚至敏感到一个地步，人如果反对我们就是反对教会，如果人反对教会就是反对主。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换的，这件事情不能代换的，因为神要给人看。你说当大卫失败的时候，在大卫失败这件事情上，神和他没有关系。神要表示说，在大卫失败犯罪这件事上，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大卫的失败还是大卫的失败。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你我要看见说，你我要看见说，许多时候，这里最严重的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耶利米用的字，是你我平常不敢用的。如果你我今天这样说的话，有的人说这个人是很大胆很大胆的人，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为着要带领我们悔改，带领我们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这些都是他做的，明明是巴比伦王做，神说不是他做的。当巴比伦王在那里烧毁整个的圣所，在那里拆毁整个的墙垣，当他在那里喧嚷，在那里藐视君王和祭司的时候，那你我的感觉谁做的呢？是巴比伦王做的。但是主说不是，是他做的。那他一共做了多少呢？一共做了40个座，这里动作一共是40个动作。这是全本圣经，你找不到另外一个地方有在世界里面神一共做了40个动作，而那40个动作，亲爱的弟兄姊妹，神都是借着以色列的仇敌在那做的。而且你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他张弓好像仇敌。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神不可能站到我们对面去，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我们失败我们得罪神的时候，神可以站在我们的对面。谁说神不可以站在我们的对面？你我能失败，神不会失败，但是我们会失败，教会会失败，圣所会失败。你我今天不能够把教会讲到一个地步，讲到一个地步，你看你连神都不能来憎恶的。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憎恶自己的圣所和将宫殿墙垣交付给仇敌。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怕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因着我们爱主也爱教会的缘故，我们常常有一种思想，那个思想是从推亚推拉借来的。其中有一个思想，什么思想呢？就是教会无误论。你知道慢慢慢慢你会觉得，我只有的人说我只是基督，基督当然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慢慢慢慢的从推啊推拉，教会你我会借来一个什么观念呢？就是教会永远不会堕落的，教会永远不会失败的。这是圣经里没有教训，没有的教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神在那里怎么说呢？他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圣经用这样的一个笔法，当他向我们变脸收回他同在的时候，你看见这些话是神在那里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一直注意巴比伦王，一直注意那一班人，一直注意那一班麻烦我们的，一直注意那些定罪我们的人，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怕我们永远没有悔改的机会。这个乃是要领我们悔改，而且要领我们匍匐在灰尘里面。我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一节到第十节那个话是非常非常非常重的。 弟兄们，你知道当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你特别看这里面的描写的时候，你我常常很纳闷，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明明是指着他自己的同在，明明指着神的教诲，明明指着神的殿，这都是从神发起的，都是从神开始的。那么是不是说这个东西就不会走了样呢？会走了样。所以我们如果读第二章的时候，你我就很清楚的看见这些会走了样。但是呢，如果我们的神他不是真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仍旧继续让这些东西下去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就永远没有抬头的机会，那就是教会永远没有恢复的日子，那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永远没有恢复的时候。但是感谢主，在这里耶利米代表什么呢？耶利米代表一个观念，站在神的这一点，是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不能够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他自己被放在监牢里面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卖国的，他认为他通敌的，否则他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所以你们如果读耶利米书第七章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是个非常代表性的话，第七章第四节，他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看见没有，在这里神借着耶利米告诉我们，有一种话叫做什么呢？叫做虚谎的话。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肯悔改，结果他们只做圣殿，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一共说了几次呢？一共说了三次。他们以为说说了三次，多说几次，那么因着是神的殿的缘故，所以这个城就是永远的城。而且如果你读诗篇读诗篇四十六篇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神在其中，所以这城必不动摇。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对不对呢？这句话是对的。这句话乃是指说，当以色列人光景正常的时候，没有错。那你读四十六篇的时候，你看见说天一亮，神就要帮助那城，这是圣经里面很明显的一句话。但是假设当我们的光景属灵的光景荒凉的时候，你我还只说外面的圣殿，在那里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那么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你们是依靠虚谎的话，这些话是虚谎的话，结果你们反而把它当作依靠。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教会失败的最厉害的时候，就是人喊教会喊的最厉害的时候。人说这是教会，这是教会，我们是教会，他以为说多喊几次那就是教会了。很稀奇，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的光景不对，如果神的同在失去了，你再讲十次也没有用。教会不是喊出来的，教会是生活出来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失去神的同在，你我就到处去喊，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耶利米告诉我们说，这是虚谎的话，你不要依靠虚谎的。这个虚谎不是这句话是错的，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他们的光景不对了。因着我们光景不对的缘故，你知道神要做些什么事呢？神不要把我们留在自我陶醉的光景里面，神就叫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是神的爱，这不是神的责备。你知道这反而是神的爱。如果神继续让我们下去，继续让我们发展下去，弟兄姊妹，那一颗小的芥菜果然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大树，所有人都能看见，非常的发达。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为着要保守芥菜中的渺小，叫人看不见的缘故，你看见神怎么做呢？神就做了拆毁的工作，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来看，神苦待我们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要把我们削了再削，削到一个地步，像渺小的芥菜种一样。 因为神不要我们在地上成为势力。有许多人弟兄姊妹因着教会慢慢长大的缘故，人如果要竞选议员、竞选立法委员、竞选国大代表的时候，你知道说都要依靠这一班人，因为这一班人慢慢就成为势力。但是我们知道说教会那是属天的，神为着爱的缘故，所以才有第二章。第二章的目的就是叫我们一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让我们经过短暂的神的怒气，为着要带进一生长久的恩典。那现在问题在哪里呢？现在问题我们要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做。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去对付在外面的人，不要去对付反对我们的弟兄，不要去对付巴比伦，要在神面前悔改，要在神面前懊悔，要看见说圣灵借着耶利米哀歌第二章指给我们看，那40个动作都不是巴比伦做的，都不是巴比伦王做的，是神自己做的，神借着他们来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悔改，我怕一件事，你我可以成功，成功到一个地步，最后像一棵大树一样，连鸟都能在上面栖宿。弟兄姊妹，在人来看是发达了，从神的眼光中来看是完全堕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第二章神用这些非常的办法让我们处处提醒我们神的同在失去了。这些光景通通通通是表示整个神的同在失去来说的。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我们读前面的时候，你看见这里用的字眼呢都是非常激烈的字眼，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能担当神的怒气。当然话说回来，这些巴比伦王是你怎么对付他们呢？是你在法院上和他们相见吗？不是的。等到有一天，当我们悔改，当我们在主面前回转以后，你看见说，如果我们的神是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受一件事情的支配，好像我们的神不见了，所以需要我们自己起来表白。但是弟兄姊妹，等着教会在世界里面要表白的时候，教会已经堕落了。我看见许多的报道，我心中非常的伤痛。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地上的团体如果被人误会，你可以起来表白，这是这地上的做法。但是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向世界都做表白？你把我们的神放在什么地位上？你真的以为说这些所有的环境都是偶然的？不是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如果读耶利米，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读过，我们今天不需要再读。等有一天神的风要转向谁呢？要转向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那是神做的事，那不是我们做的事。但是许多时候因为我们弄错了方向，我们弄错了目标，结果叫我们失去了许多的日子，叫我们不能在主面前悔改。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点都不错。你如果到法院去告状的话，这个40个罪状都可以告在写在巴比伦的状上。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的话，这个巴比伦王应该给我们最大的赔偿。因为什么呢？因为连财源都倒塌了。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这40个动作都他做的，是他当弓向仇调向仇敌，是他发怒轻抚犹大民的保障。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整个保障是神在那里设立的。你知道直到今天呢，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你还第一眼，你如果刚刚进城门呢，第一眼你就看见一个所谓大卫的保障，那是在这个很高很高的地方。只要保证在那，代表什么呢？代表神在里面，神在其中，所以呢这个城永不动摇，而且天一亮神就要帮助这城。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你知道这个都是诗篇，都是神话语里面的话。 但是你看，有一天等你我没有想到的时候，神要赐福犹大民的宝藏，使这宝藤瘫倒在地，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弟兄姊妹，看出神怎么能用这么重的话呢？好像今天神对我们的对待是辱没我们的对待。弟兄姊妹，有没有错呢？没有错，这是圣经。圣经有没有写错呢？一点都没有写错。如果你再读下去，他把列怒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他的右手。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在仇敌面前，神的右手应该伸出去，这样以色列人就打胜仗了。结果以色列人打败仗，那么他将火焰视为吞灭，将雅各烧毁。弟兄姊妹，你看你这里的结果是什么？这里的结果一面是轻浮，一面是烧毁，减少再减少，减到完全没有的地步。你我如果要真的明白这一段圣经，那么我想啊，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地方啊，圣经描写的很清楚。我想你把那几节那些圣经剪在耶利米埃歌第二章，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耶利米第三十一章第二十八节。这是神说的话，你看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然后下面说：“我先前怎样留意，我们特别注意留意这个词，意思就是说，神非集中全力做一件事。下面怎么说呢？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一共五样。”后面呢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那只是后面说的。那前面就是一夜必有哭泣，为什么哭泣呢？因为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和苦害。那后面呢，为什么全体必要欢呼呢？因为神要建立和栽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对待他的百姓，对待他的教会，和对待地上的列国不一样的，和对待巴比伦，和对待波斯不一样的。神借着波斯来对付巴比伦，然后神借着希腊来对付波斯，然后神借着罗马来对付希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神对这个世界列国神的对待，但对他自己的百姓，对他自己眼中的同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做了什么事？因为他的眼中的同人看不见，像白内障一样。结果你看见神动了手，那些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你把这些动作加在一起，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神在我们身上动了手术的刀。那一刀砍这个摸着我们的最深处，就是要把我们的绝症把它医治好。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乃是我们蒙拯救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怎么样能够带回主的同在呢？我知道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一直注意人数的，也很多弟兄姊妹非常欣赏主在别的地方所做，特别在韩国所做。有的人研究说，为什么韩国有一班弟兄姊妹主那样祝福他们，在巴西也这样，有一班弟兄姊妹啊，他们人为什么那么多？他们根本不要受浸的，他们受浸也不要经过受浸谈话，那么你只要受浸，他们水池准备好了，你随时就可以进去。所以我们只要在巴西有一班弟兄姊妹人越来越多。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今天要研究办法的话，我们希望说要问说，到底他们人为什么这么多呢？我们把那个办法拿来了，我们以为说我们是要把聚会改一改，把方式改一改，把做法改一改，然后主的同在就回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一条路。你看见说有一条路是我们要承认的，就是你看见主今天的工作是拔树，就像连树连根拔起来一样。以色列人他连根都拔起来，被甩到很远很遥远的巴比伦地区，他们要抛井离乡，离开他们自己的家园，这是拔出，然后要拆毁，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拆毁，而且呢要毁坏倾覆，把整个都倒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甚至苦害， 神怎么能苦害我们呢？只有一点，你我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对我们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叫我们幕后有指望。弟兄姊妹，神永远指望我们有一个幕后，我们没有了，我们到这时候根本放弃了，我们说这一套根本行不通的，让我们光讲属灵就可以，我们千万何以不要讲。我们看看教会历史，我们经过所有的经验，没有指望的。但是我们幕后有指望，怎么样能叫我们幕后有指望呢？我们要接受神手中的工作才可以。你就看见说，如何建立和栽植神的工作，拆毁、拔出、毁坏、轻浮、苦害，也是神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把它写成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话，那么耶利米哀歌这个40个动作是怎么包括呢？就是拔出、拆毁、毁坏、轻浮、苦害5个所包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在这里你我要看见神在他儿女身上的工作，那个工作。不是苦待的，那个工作延续，严格说来是优待的，因为神要等他儿子来的时候，他要得着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不是四分五裂的，不是充满肉体的，在人来看没有指望，是神有指望。为了这个缘故，神特别借着耶利米写信给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在巴比伦的那班人，那一班以色列人，他们像一棵树一样被拔出来了。神说：“我对你们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那是赐平安的意念，叫你们幕后有指望。”所以弟兄姊妹，基督从来没有车祸的，基督会碰到车子，也许呢，车子会压到我们，也许车子会伤到我们，也许车子会叫我们流血，但这不是车祸。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神从来对我们的观念不是降祸的观念，所以千万不要说某某地方出车祸了，不要这样说，因为神对他的儿女从来不降祸的。神自己说，我给你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让你们幕后有指望，因为神知道我们得了绝症，神知道的，神如果不用非常的办法和手段，我们知道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所以医院虽有苦气，晨起必要缓过。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神的话安慰我们，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弟兄姊妹，我们转眼之间短得很，但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神要他的教会享受一生的恩典。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让我们这是感谢我们的主。为什么主今天做这许多的工作？特别你我今天看我们身上的遭遇，特别在座的许多都是年长的弟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经过以往的历史，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投降呢，还是散布失败主义呢？还是让我们想起这些光景，原来都是在第二章里面已经描写的。但是感谢主，你知道神有他的目的。为什么要烧毁呢？把我们烧成灰尘。为什么要轻浮呢？为什么要轻浮呢？就是要把我们完全瘫倒在地。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我们真正能匍匐在主的面前。因为这个工作在人来看是什么呢？在人来看是羞辱，在人来看是轻浮。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收回他的右手，而且把以色列脚全然砍掉，脚代表能力。他让神的教会到了几乎完全瘫痪的地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电视上或者在报章上看见我们非常尊敬的人，结果半身不遂的时候，但他仍旧能够讲话，但你觉得他讲话不是非常非常的流利，你就要想起，这就是今天整个教会的光景。教会是荒凉的一个地步，我们是到了无奈也是无力的时候，所以那个以色列脚全然砍断，在他仇敌面前收回他的右手，他将火焰四围吞灭，将雅各烧毁。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太大了。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建立了一个我们的东西。
所有弟兄姊妹，你记不得尼托森弟兄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无论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你千万不要建立我们的聚会，你应该去寻找弟兄们。你不要以为说你加入别人就是蒙羞的，我觉得这句话太宝贵了。今天我们这些都太大太骄傲了，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系统的聚会，我们一定要找到和我们聚会一模一样的聚会，我们觉得只有我们祷告一样的祷告，用同样的腔调讲话，从来不讲上帝，只讲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只有这样才有主的同在？让我们记得，我们骄傲的并不这个人太大了，结果神要我们瘫倒在地，不光这样，而且要把我们烧成灰尘。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只有一些骄傲的人只能够并吞别人，不能够加入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神的教会有这么多的团体，特别在台北或者在别的地方，你怎么知道有一班弟兄姊妹是倾心爱主为主合一见证的呢？是不是他说我们是为主合一的，我们站住地方立场的，口号说的谁都会喊的，谁都会选出最漂亮的口号，但是不是这样，是谁呢？乃是那一班瘫倒在地的人，乃是那一班被烧成灰尘的人。弟兄姊妹，这班人因为太小了，所以什么都可以定准他们，如果他们是为着合一的见证，他从来不为着自己来着想，他们人有聚会他们不能不聚会，因为神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但他们可爱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可爱到这地步，如果神的儿女们真是愿意站在一起好好为主做见证，他们愿意加入他们，他们愿意解散来加入他们。弟兄姊妹，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团体，你知道这个团体很可能就是主兴起来的团体。你不要看外面房子很大，你不要外说外面看会所说的这个聚会的人做了很多，这个用处没有的。问题在这里，乃是这一班弟兄姊妹因做主的工作，本来他们是很伟大的，本来动不动都是我们中间我们中间我们中间的，但是弟兄姊妹，有一天神把他们拆毁了，神把他们瘫倒在地，而且神还要把他们烧成灰了。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才是柔软的人。现在你如果到乡下去或者到美国去，你不是找我们的聚会，弟兄姊妹，你哪里有我们的聚会啊？主说我的教会，你有你们的聚会，但是不是你能够找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你不敢随便做什么，你不敢随便建立什么，凡是肉体建立的，神说神要祝福他的保障。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犹大的保障严格说了还不是人气的，还是神气的道德，但是你看见神自己能够清楚，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爱我们的时候。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相信说在末后的时代，主能够做这样荣耀的工作，主能够借着教会的失败和荒凉，能显明出哪一些人真的是为主合一的见证，真的是彼此相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别的，这个乃是主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所以第一段你如果看上去的话，你感觉上觉得好像神所做的都是消极的，但是在消极中有积极。神要把我们的骄傲剥得光光，轻浮为什么要轻浮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东西像巴别塔一样，我们有一个东西太高太大了，我们建立了一个地步，觉得神的丰富在我们中间，我们看不起别人。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这个时候神常常做叫我们瘫倒在地的工作，神叫我们经历许多的羞耻，叫我们抬不起头来。然后你看见说，如果不是主的怜悯，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当我们有这样感觉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主就开始工作了，主就开始他自己的恢复的工作。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要特别看见主的在这里的一些的动作，一些。然后第四节说，他张弓好像仇敌，他轻杀戮。这里越人眼目是指的谁呢？是指着他们的少女和许多的少男来说的。这是犹太人中间越人眼目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教会 好像经过荒凉失败的时候，最明显的你会注意一件事，就是我们所有业人眼目的我们的下一代好像看不见，好像看不见。这点我们要在主面前看见，这个的的确确是主的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按理来讲，这些年轻人应该被主得着的，结果我们看他们各一个的被谁得着了呢？被世界得着了。那个就是个历史，弟兄姊妹，那谁就是历史呢？但以理就是历史，以西结就是历史。以西结是要食要侍奉的，结果没有地方侍奉。但以理是巴不得能让主来用的，结果他让巴比伦用了，也让波斯帝国来用了。他让世界来用的，这是但以理心中最大最大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教会荒凉到一个地步，不是没有年轻人不被主得着，他们到哪里去侍奉？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结果你看见有的时候他们被巴比伦王得着了，有的时候被波斯王得着。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将越人眼目的尽都杀戮，在西安百姓的帐篷上导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那这个特别执着每一个人住处来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那个愤怒像火一样，意思就是说几乎完全就幸福了，完全就没有了，化成乌有。第五节，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保障，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和哭嚎。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如果你我今天看教会的光景的话，我们只能够说，真正爱主的人，他那个哭嚎的声音和悲伤的声音是越过越加增的。然后下面第六节，那么第二节到第五节是讲到一般的情形，特别是讲到一般的光景，讲到迦南地和以色列子民一般的情形。那现在呢，就讲到他的脚蹬。你知道这是第二章最中心的地方。然后第六节，他强取自己的帐篷。弟兄姊妹，这个强取两个字应该是用在仇敌身上。你知道明明是巴比伦王强取那个城的，因为如果神不放手的话，巴比伦根本不可能把这个城拿下来。但他说他强取自己的帐幕，那是指的什么？指的圣殿来说的帐幕，好像园中的窝棚。弟兄姊妹，你知道啊，帐幕或者说圣殿应该是我们的神安息的地方，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是永远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他安息的，因为是耶和华拣选了西安，所以这个应该是神永远的住处，应该是神能够找到永远安息的地方。但是你看见因着神把同在收回，因着神强取自己的帐篷，你看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整个的帐篷变成什么呢？变成好像园中的窝棚。这里园中的窝棚特别是指着葡萄园里面的窝棚说的。这个葡萄园里面的窝棚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每次啊，到了这个葡萄要收成的时候，要收割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有一个习惯呢，就是每家家家户户啊，他们都不住在自己的家里面，结果呢他们通通住到葡萄园里面去，因为他们要帮着收割，然后帮着压酒榨，所以非常非常忙，让他们最欢乐的时候，因为这代表他们丰收的时候。所以呢家家户户呢他们就离开他们自己的住处，就到了这个葡萄园里。那葡萄园里做什么事呢？他们就替这些就是摘葡萄或者是收割葡萄收成葡萄的，他们就搭了一个个的帐篷。那这个帐篷呢都是临时性的，因为等到收割完了以后呢，每个人就回到每个人的家里面去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教会应该是神的家，也应该是我们的家的。但是慢慢你看见今天神教会的光景变成什么光景呢？就是圣经这里所给我们看见变成葡萄园中的窝棚。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变成我们的半路凉亭，让我们休息的地方，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暂时聚集的地方，但是那个不是永远的家。 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教会应该是我们永远的家。但是今天实在显出来的光景，那都变成我们的半路良丁。我们要歇歇脚了，我们来聚会了；我们要歇歇脚了，我们到这里聚会，我们到那里聚，这里口味不对，我们换另外一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像今天我们吃馆子一样，如果你喜欢了，你喜欢辣椒的话，你到四川馆子里面去；有的人喜欢李哥，你到某某地方去；有的人喜欢安静，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教会的情形什么呢？就像那个葡萄园中的窝棚一样，好不好呢？非常的好，你不能说不好。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不过但是有一个点在什么地方，这是临时性的，这个叫你没有实在完全安息的感觉。你现在工作可以，所以你知道我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了工作。神的儿女们因为慢慢慢慢神的光暗淡了，神的旨意慢慢不清楚，或者说已经对于当初所看见的意象慢慢觉得暗淡了，结果怎么办呢？你不能够不生活，所以许多人就忙碌在工作里。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葡萄园都指着我们的工作来说，所以呢，你有工作，我也有工作，结果神的儿女呢都休息在哪里呢？都安息在这些葡萄园的帐篷里面。有很多很大很大的工作，很大很大的聚会，每次去聚会来一千人、两千人、三千人，到每年弟兄姊妹都去了，你知道吗？今天在开戏聚会，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每年全世界各地大概听说有十万人到那里去聚集。但是这些十万人，他们每那个礼拜，他们说我们是一，我们是一，我们是合一。结果一个礼拜以后呢，他们每个人又回到每一个人的地方去了。这个光景是什么光景？这个光景就是圣经这里所给我们看的，好像园中的窝棚。可是不好的景色实在是很好，这就证明说今天神的同在失去，所以神的工人不能不注意工作。这份工作和那份工作叫神的儿女们得到满足，叫神的儿女们得到供应。但是不要忘记的，这个不是神最终的旨意，神的旨意不错，我们不能轻看这些工作，我们也不能轻看半路良机。因为你知道说，如果没有，特别是过路人在炎热底下，你叫半路良机有它的用处。但是弟兄姊妹，那个不是最终神的旨意，最终神的旨意是他自己的丈夫，不只叫神得着安息，也叫我们得着安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就是这里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他说，好像是园中的帐篷。求主借着这段话来提醒我们，我们不能用这句话来说别人，我们要这句话来一般话来看整个神教会的情形，那不是这样的情形是不一样的，的确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说，教会永远大于工作的，工作不应该大于教会，因为工作是为着教会，教会不是为着工作的。所有盼望教会为着工作的，都是有这个，都是在神面前有另外一种存心的可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见教会比工作大的话，你看见保罗是为着我们的，亚波罗也是为着我们的，你慢慢就会发现说，感谢主，今天就整个中心的工作还是应该在帐幕里面，那乃是因为今天神强取他自己的帐幕，神把同在收回了，所以呢，现在神的儿女在这里得到帮助，在那里得到帮助，在这里得到歇息，这里有工作，那里也有工作，所以他们在那忙碌一份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那里得到安息。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样的故事，读这样的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不代表神最终的旨意，只是神许可的旨意，神允许这些事临到我们，我们也要为着这个来感谢主。我们不能轻易的批评目前这种情形，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你看见说，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在他的脚前下拜。下面一句话更严重，他怎么说呢？他说，毁坏他的聚会之处， 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你我如果爱读圣经，我们会以为说这个聚会之处啊，就是指说以色列人他们聚在一起说的，或者是指今天我们的聚会处说的。那么如果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找到聚会处这三个字啊，那有一个地方是最明显，就这里的聚会之处。那可以说这个就是那个，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聚会之处不是指那个来说的，这里的聚会之处不是指说以色列人他们聚会的地方来说，不是这样说的。这里的聚会就是懂得圣经原文，你这个希伯来文的学者告诉我们，这里的聚会之处乃是指着神和人相会的地方。那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施恩座前，那就是指着在约柜那里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观念每次想到聚会，我们都想着弟兄姊妹聚在一起，但神每次讲到聚会，就第一个就是讲到神人相会的地方。我要问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以见到很多弟兄姊妹，这不一定是聚会之处，乃是你到了一个地方，你在主的脚前下拜，他也在主的脚前下拜，大家都在主的脚前下拜的时候，结果我们都遇到了，我们是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聚会之处。但圣经说他毁坏他的聚会之处，意思就是说神完全收回了他自己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到什么地方让我们能够见与主相会？什么叫不见到那些弟兄姊妹？没有错，什么地方都看见弟兄姊妹，但是不见得什么地方都叫我们能够面对面与主相见，都是不见得每个地方都叫我们碰见那个神的宝座。然后下面他说什么呢？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我们在那个时候没有日历的，没有像现在一张一张印好日历，所以每年三次要过节的时候，那以色列人怎么知道说要过节了？以色列人怎么知道说要过逾越节或者要过五旬节？他们没有日历的，没有一天一天这样翻的。那么怎么办呢？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做法是这样，就是在这个以色列最高的山上啊，他们要点起一把的大火，当那个火在那里烧的时候啊，那个远远你四周一看，那个火在那里烧啊，你就知道什么？你就知道说耶和华的节日要到了，你知道要到。你现在那个火一烧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应该三次去朝见神的时候，第一次是逾越节，第二次是五旬节，第三次呢就是那个祝棚节。那这样我们三次就可以去了，但是因为整个的地和整个城被挪、被拆毁、被拔出的缘故，现在的没有人再点那个火了。因为没有人再点那个火的缘故，所以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应该每年有三次应该去过节，应该来到神的面前的。弟兄姊妹，这个不代表今天整个属灵荒凉的气息吗？我们不管多衰微，我们不管多年长，我们不管多软弱，别的事我们不会做，这个点火的工作我们还是能做的。你我应该爬到高处，虽然在荒凉的时候，我们还要提醒神的儿女们，我们应当围绕在神的面前，应该来到神的脚前下拜。但是你知道今天的光景怎么样呢？今天的光景人忘记了，人忘记了。今天人都是来到人的面前，来到弟兄姊妹的面前，来到一个很伟大的姊妹，来到很伟大的团体面前，非常兴奋，非常的热闹。有没有人在山上点火告诉人说人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安息日和圣洁，和圣洁和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他又在愤怒的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那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这个君王和祭司这个体系，特别指着在教会里面权柄，也指着教会中的侍奉来说的。结果因着教会荒凉，主的同在失去的缘故，所以你看见教会的权柄失去了。不光权柄失去了，而且呢，你看见说那个这个侍奉也失去了，也失去了。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宣扬，像在盛会之日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你这里应该是安静的地方，应该像圣经说全地都应该肃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神要从他至圣所出来的，
当神从至圣所出来的时候，全地都应该安静，所有的话所有的宣扬都说余的。
但是结果没有想到，因着教会荒凉的缘故，你看在神的面前，人有胆量，人有勇气可以宣扬，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你看见说有宣扬的声音。然后第八节，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那现在不只讲到因不只讲了同在，整个同在失去了以后，那么因着同在失去了，所以外面的见证也失去，所以他就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你我都知道啊，你如果读这个别的地方的圣经的话，这个所罗巴伯因为拿着这个线砣，那么这个表示说整个的城啊，整个的建筑物快完成了。但这里不是，这里刚好相反，不是整个的建筑物快完成了，现在呢拿着箭砣的那一位告诉我们，整个的城，整个的建筑物不是要完成，是整个的建筑物要垮台了。那么不止这样，他说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意思就是说神要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止。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神的手不做就算了，他一做就是非常彻底的。这就难怪我们今天有这许多的叹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做工的结果。他拿了准绳，凡是不合他标准的拆毁荆棘，而且做得非常的彻底，拆到一个地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教会不可能是没有错误的，教会不可能是永远的，只有基督是无误的。当神的教会荒凉的时候，不忠心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明明是神自己的，是神自己设立的，结果你看见这里神要让他一块石头不留的一块石头。那特别指着外面的见证来说，当然我们知道说教会里面的内容是不会失去的，但是外表你看你一块石头就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神要保守我们不落在自己欺骗自己的光景里面。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骄傲到一个地步，有一个什么危险呢？自己欺骗自己。可以用许多的圣经，非常动听的圣经来掩护他里面良心觉得不平安的行为，许多的教训都是先有行为后来产生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看见说许多人不可宁可不要悔改，他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很多很多圣经节来掩护他的行为。但是因此呢，我们宁可让神拆光了，我们宁可让神拆得彻底，让他重新建造，不要在那里抢救自己的建筑。不管你花了多少的心血，不管你流了多少的眼泪，弟兄姊妹，这些流了眼泪都是为着耶路撒冷、为着西安流泪的人，都是把时间摆上的人。但是我们要告诉神说，如果我们应该悔改，如果主要叫我们能够重新起头，我们就让他拆得彻底。这是主拆毁的工作，所以他拿了准绳，这次不是为了建造，这次要叫我们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拯救，所以不要害怕，不要抢救。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蒙了羞耻，如果你听见许多人批评我们的时候，不要抢救他，不要就抢救自己的面子。我们说主啊，感谢你，是你爱于我们，你让我们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我这次在香港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弟兄会的弟兄，他们讲到在弟兄会里面发了一些很羞耻的事情的时候，我问他们说这些东西有没有报道，他说没有，他说我们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羞耻，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些东西都能埋起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如果主给你恩典能埋起来是最好，但是如果主有一天要暴露我们的羞耻，显出我们时代的光景，弟兄姊妹，我们要说主，但愿你的旨意成就，把我们用你的准绳把我们拆到什么都没有为止。弟兄姊妹，原因这就显出来我们有没有意思要建立我们的聚会或者是我们的教会。如果教会是你和我的，是你我建立的，我们要维护某一个团体的形象，就让我们来建立，让我们来抢救， 但主的话怎么说呢？主的话给我们看见，他的工作是工作到彻底为止。但是我们要知道，虽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有一天主要在废墟里面重新重振他自己的建立，叫他自己能够荣耀的产生出来。我想这是唯一的道路。如果今天我们遮遮掩掩到处去啊，去弟兄姊妹，这条路行不通的，这是世界上的道路。但是感谢主，这是主自己的教会，是主自己的见证。如果是主自己做的，让我们低头敬拜，让我们不要说神不能做这个事。你若读耶利米，按照神已经做了，你不能说。如果教会是无误的话，那么按理来讲应该神不会做这样的事，但神是做了这样的事。那只有当我们这样披麻蒙灰的时候，你看见感谢主，天一亮就必然要帮助这城。我相信这个天一亮就是一束灰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我记得有一次当我读到诗篇四十六篇，天一亮神必要帮助那城的时候，我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觉。但是不要忘记是天一亮神要帮助那个城，现在你我还是经过一个漫长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夜里面有哭泣，因为什么？因为神霸主，神开会，神清福，神苦海。感谢主，这些都是主的爱，都是主的怜悯。那么你我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就很清楚，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国和城墙都悲哀，弟兄姊妹，见证就悲哀了，一同衰败，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你看看很新奇，西安的门应该是属天的，现在呢陷到地里面去了，好像呢这个沾染了属地的污秽了，沾染属地的污染了。你知道说这就是今天整个教会一般属灵的情形。那么主将他的门窗摔毁坏拆断，这个应该都是巴比伦王做，但是主是你做的，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手中。你看慢慢神的话不被尊重了，没有律法。那么再读下去呢，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你看见神的话就渐渐的开始稀少了。因着渐渐开始稀少的缘故，你看见在整个城里面有两半人，一半年长的西安城的长老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你知道这是凄凉荒凉的情形。那少年人呢，少年人耶和华的童女也垂头置地，这就给我们看见，因着神的手在他的教会中，在他所爱的人中间，你看见有一种情形，那个情形什么呢？当我们经过这个黑夜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一里所形容的。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所给我们看见。然后下一次我想我们还要继续下去，你看见这圣灵啊，是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往前带，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有什么话主是为着我们的？那就是从第十一节开始，第十一节开始主要告诉我们，在这种光景底下我们应当怎样做。不是这样，在我们怎样做以前，主就把电子或者先知就把我们的难处点出来了。那这个难处非常要紧，因为这个就是以色列自己欺骗自己的原因。他自己蒙在鼓里，还以为非常的得胜，已经非常的羞耻了，还以为非常的荣耀。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耶利米要告诉他的难处在哪里，所以神借着先知先责备，然后后来劝勉他们，最后他们才能够在主面前披麻蒙灰，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像惨难的祷告一样。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让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